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十七集。
奔驰车转过两个路口，在一个大型商场的路边停下了。周鑫从车里走下来，奔驰车径直开走。高淳的车子从周鑫站着的路边缓缓开过，他从反光镜中看见周鑫正在拨打手机。高淳刚想找个地方停下来，可自己的手机却响起来了。来电显示正是周鑫。高淳马上把车子拐到另一条街上停了下来。
啊，周鑫啊，我在外边呢。嗯，啊，刚帮我们老板送完东西。现在没事了。去哪儿？你家？
高淳本想撒了谎说自己正忙，却无奈自己说出了真情，想了想便只好向周鑫家公寓的方向开去。一刻钟以后，周鑫下了出租车走进公寓，高淳的车子也驶进了公寓的停车场里。他走上楼来，敲开了周鑫的房门。周鑫此时正准备用画布绷制画板。
来得这么快？
周鑫对高淳的速度感到吃惊。高淳演示了一下。
我就在附近呢。
周鑫高兴地笑了一下，把高淳带进了客厅。
哎，我求你帮个忙行吗？
什么忙？
收我当个徒弟呗。
当徒弟？当什么徒弟？
教我开车。
我教你开车？这是不是也和当你男朋友一样也是假的？
周鑫看着高淳却认真起来。
啊，男朋友那事儿啊不需要了，我宣布取消。可学开车这事儿可是真的，我付费的。
高淳看着周鑫不免有些吃惊了。
啊，你真想学车呀？
想啊，多一门手艺有什么不好的，技不压身嘛。
两个人正说着，门铃突然响了。高淳吓了一跳，有些惊慌地去看周鑫。周鑫却没有慌，似乎早知道有人要来，他快步走过去打开了房门。高淳认出来了，来者是那位青年画家。
哎，谷子，进来。
高淳不知道谷子是绰号还是真名，他只是礼貌地向谷子点点头。谷子进门看见高淳在帮周鑫拿画板，不由得皱起了眉。
周鑫，你绷画布怎么不叫我来帮你？他会吗？
周鑫听了皱了一下眉头，故意冷淡地对谷子说，
不会我可以教他。
谷子听了不高兴地白了周鑫一眼，径直向高淳走去，不容置疑地从高淳手上接过了画板。
我来吧。
然后拖着画板走开了。高淳两手空了下来，转脸去看周鑫，而周鑫此时已经跟在谷子身后去另一间屋里继续冷战。
我叫他过来帮忙怎么不行啊？你今天不是上你老师家了吗？我哪知道你没去啊。
高淳站在外屋，此时有点尴尬也有点无趣，他向里屋喊了一声，
周小姐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
他趁机溜了出来。回到家里以后，高淳把周鑫要跟他学车的事情跟金奎说了。正像他预料的那样， 金奎果然有些不痛。
放着正规驾校不去，非让你教他学车，他什么意思呀？
就是学车呗，能有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就他那点坏心思，你琢磨不出来呀？你答应他了？
啊，我不好回绝。再说还能多挣点钱，好快点给你攒好学费嘛。他答应按学车最高的标准给我钱。
哼，挣他的钱我不稀罕。
那咋办？ 我都答应他了，也不能出尔反尔啊。
金奎眨了眼想了想，好半天回答说，
那你就去吧，不过你可得小心他点儿，别钻进了他的套。
见金奎答应了，高纯痛痛快快地回了一句，
好，你放心吧。
两天以后，周鑫学车的课程在郊外的一处路径人稀的地方正式开始。高纯发现周鑫是个不擅长干技术活的人，无论他怎样的耐心指导，他的起步停车总是磕磕绊绊。学车之余，周鑫常有些杂事请高纯帮忙。因为高纯有一辆汽车，周鑫的一些玩与未完的画作就常常劳驾高纯从公寓运到画坊，又从画坊运到公寓，比雇出租车方便了很多。这天下午，一辆从云朗开来的旅行轿车挂满征尘，开上了宽阔的长安大道。车子在经过天安门广场时，没有来得及旁顾，便直奔金奎暂住的车库而去。金奎今天是晚班，要下午才去上班。当他穿戴整齐，正要出发的时候，不料被哥哥金鹏堵在了门口。
哥，你怎么来了？
话音未落，金奎的父亲也跟在金奎的身后走进了车库。
金奎，
爸！
金奎高兴地迎了上去。再看父亲和哥哥，他们的脸色都很严肃。金奎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，他下意识地看看手表，不知今天自己是否会迟到。他强笑着对父亲说，
爸，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呀？到北京来办事儿呀。
父亲没等金奎请坐，也没有一句寒暄，迎面便说，
金奎啊，咱们家出了点事儿，你马上跟我回去，我和你哥是专门来接你的。
金奎不禁一愣，他从父亲的脸上似乎猜到了什么。
爸，您先坐下喝口水吧。
父亲堵在门口却并不进去。
你收拾收拾，咱们得马上赶路，车就在外面等着。
金奎有些犹豫，不免求救似的看了一眼李师傅。李师傅见状走了过来，搭讪地问，
哦，金奎，这是你爸爸呀，来来来，快请里边坐，我这就给你们烧水去。
金奎听了也赶紧把父亲往屋里让。
爸，有什么话坐下再说吧。
金奎的哥哥金鹏见状走了过来，
有什么说的，该说的路上说。哎，金奎，这是你的铺吗？你要带什么我帮你收拾。
金鹏说着就要进来给金奎收拾东西，金奎的父亲拦住了他。
有什么收拾的呀？啊，这些东西不拿也罢，以后啊，专门派人来拿吧。
父亲说着，就要往回走，看金奎却站着不动。金奎的父亲停住了脚，目光严厉地看着女儿，而金奎却一句话不说，也倔强地看着父亲。短短的几秒钟，充满了剑拔弩张的味道。过了一会儿，金奎终于说话了。
爸，咱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我现在回不去， 就是回去也得把今天的课给上了，然后还得跟我们俱乐部请假，那么多学员都是交了钱的，我不能说不去就不去了。
对女儿的顶撞，父亲很生气，他压着火气对金奎说，
咱们家快垮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咱们家快活不下去了，你管不管？我和你妈从小把你养大，我和你哥这么多年供你念书，我们吃苦受累，费神操心，现在咱们家是死是活就看你了。你要是真见死不救的话，你还算是金家的人吗？你，
您让我怎么救啊？我欠家里的恩，欠家里的钱，我以后一笔一笔都还给你们还不行吗？我给你们养老送终还不行吗？我不是商品，我不能让你们谈个价钱就把我卖了呀！
你混蛋！
没等金奎说完，父亲一巴掌打在女儿脸上。
你现在就把我气死啊！把你妈气死！你还给谁养老送终？
金奎哭了，他哭着夺门而出，被哥哥金鹏追上，一把给拉住了。
金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？你看爸都气成这样了，你上哪儿去？
我上班去。
哎呦，你还上什么班啊？啊，你上班才挣几个钱？你，咱家酒楼垮了要赔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傻呀你！
父亲此时大步跟了过来，命令金鹏：
先拉他上车，别啰嗦了，回去再说。
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
哎，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。
金鹏人高力大，连拖带抱，不论怎样哭叫挣扎，不论李师傅怎样劝阻，还是把金奎拽上了车。李师傅的妻子在里面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在床上连连询问也无人回声，以为金奎是遭人绑架，便大声地四面呼救，
救人呐、有人绑架了，快来救人呐！
慌的李师傅赶忙回身捂住妻子的嘴巴。
哎呦，别叫，你叫什么？谁让你起来的？
妻子的脸色此时已经面白如纸。
救人，快救人，救人！
那是人家家里的事儿，咱们管不了。
李师傅说着，连搀带扶地把妻子拖上了床。金家的面包车就停在院外，待李师傅安顿好妻子再返回来，汽车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。此时高纯正蹲在轿车里，在周兴公寓外面等候着，突然他的手机响了。
喂，啊，是我，啊，李师傅啊。
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，我知道了。
高纯关了电话，立刻就往家里开。当他见到李师傅，听李师傅说完了事情，他才意识到事情真的是很严重。
幸亏一定是被他们绑回云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高纯说完，拔腿就跑。
哎，高纯，你去哪儿了？
我去公司。
高纯来到公司前台，急促地说要见陆总，并强调说是为了家里的事。值班小姐诧异地看了他一会儿，才犹豫着给陆子强打了电话。很快他被人带进了陆子强的办公室里。
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招呼你，你不要自己来公司吗？
高纯看着陆子强一句话也不说，迅速地从挎包里拿出照相机、手电等一应工具放在了桌子上。陆子强立即明白了高纯的意图。陆子强思忖了一会儿， 从抽屉里拿出5000块钱放在高淳的面前。
本来我是可以不给你结账的，因为现在并不到你可以辞职的时间。可你既然家里出了事，那就这样吧。你在这个收条上签个字，咱们俩之间就算两清了啊。
啊，谢谢陆总。
高淳拿起钱走出了陆子强的公司，而后又到轿车租赁公司还了租赁来的轿车，这才返回了他住的车库。再说李师傅听了高淳要回云朗的打算，立刻就不放心了。
哎呀，高淳，我看你还是别回去了。金奎的爸爸和他哥哥，我看可都是如狼似虎的。你回去，他们不让你见也就罢了，万一他们再打了你，在他们那一亩三分地儿上，你可是说不出理去。
高淳知道他是好心，也知道金奎他爸，特别是他哥哥，很不通情达理。可是他见金奎的心切，不得到金奎的确切消息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于是他对李师傅说：
嗨，师傅您放心，金奎他爸他哥就是再厉害也得讲理，不是？再说我回去了也不会轻易去见他，我会先打探清楚了然后再拿主意，这回您放心了吧。
李师傅见高淳执意要回去，便也没办法，就只好由着他性子去了。在金奎被抢回云朗的第三天早上，当金奎家的保姆照例出门去买菜的时候，一个青年男子拦住了他。
大姐，你是金奎家里的人吧？啊，我是金奎的同学。金奎现在回家了吗？
保姆看着高淳直犯愣。
啊，你是金奎同学呀？哎，金奎回家了。哎，你是他哪儿的同学呀？
高淳没有回答他的问话，却说：
啊，大姐，您能带我去见见金奎吗？你们家我不认识门。
哎呦，这可不行，他爸爸不许的，我带人去啊要挨骂的。
高淳赶紧掏出100元钱塞给保姆。
大姐，您帮个忙，我好久没见金奎了，我也是咱们云朗的，帮个忙吧。
哎，不行不行不行。
保姆听了连连摆手。
他家长不许的。
说着便把钱推了回来。高淳见了又赶紧推回去。
哎，大姐，那您给我带个话行吗？啊，你告诉金奎，他有个姓高的同学在外面等他，你叫他方便的时候出来一下啊。我姓高。
保姆犹豫了一下，收了钱。
好，那我帮你传个话行，他出不出来我可保证不了啊。
保姆说着前后看了看，压低了声音说：
啊，他要结婚了，过几天呢就要跟他对象去香港了，连机票都买好了。
尽管金家喜事临门已不是秘密，但保姆的话仍然强烈刺激了高淳。
他要去香港？
保姆肯定的点头。
是啊，他们要去香港玩买东西，他们这就算旅行结婚吧。他对象啊是个青年企业家，经常出国的。
高淳听了表情呆滞，口中无言。
保姆说的那个企业家肯定是杨峰。
想到这儿，高淳大踏步地向杨峰在云朗的公司走去。 杨峰的巅峰实业公司就在云朗市中心一幢独栋的楼房里，几乎每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。高纯一路进门未受阻挡，从一楼找到三楼才被一位工作人员给拦住。
哎，你找谁呀？
我找你们老板。
工作人员一听声音不对，立刻警觉起来。
你找哪个老板？
我找杨峰，请你叫他出来。
又一位工作人员听见了，迎了上来。
哦，您找杨总啊？请问您贵姓？
我姓高。
工作人员把高纯带到一张接待台前，示意他在这儿稍等，然后进屋打电话向里面请示去了。电话没完，又有一个女人从里面走出来，她和先于高纯等在接待台前的一个男人谈起了事情。那个男人拿出几张照片给女人过目，高纯忽然听到他们提到了金奎的名字。
这几张照片就是金奎家里给的，我刚到照相馆翻拍了一下。
哎，你说办出境签证用翻拍的照片行吗？
没问题，云朗公安局的王副局长已经给省公安厅的出境管理处打过招呼了，应该没问题的。
高纯在一旁听了，不觉脸色惨白。他瞥见接待台上放着几张两寸的彩照，那正是金奎的免冠头像。照片上的金奎面无表情地与他对视，对他的绝望无动于衷。男人和女人在一边又商量起来。
哎，老板和他什么时候走啊？要在香港待多久啊？
不会太久吧，这次他们是去买东西，给女方和家里人买点定亲礼，下周日的订婚酒席还得回云朗办。哎，让你联系照相馆摄影师的事儿，你办了吗？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